响铃索命，播讲苏雅。王敏用缓慢的步伐走到柜子前，拉开第一个抽屉口，随手拿出了一把刀，然后微微的笑了笑，走到镜子前，抬起拿着刀子的右手，慢慢的伸到了脖子前，刀子横着竖着比划了几下，最后横放在脖子前，带着些微的力道。突然，张小在的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黄敏，你拿着刀子干嘛呢？你在想什么呀？”“哎，我在设计一个哥特式造型，你看，把刀子设计成一条项链，一条只能戴一天，但是却会吸引所有人眼球的项链。”因为戴上去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的。好了好了，你是不是最近搞毕业创作想疯了？走，不如陪我去逛逛街吧，怎么样？
嗯，好吧，逛街不是问题，主要是
午餐你请客呀。啊？
怎么了？月底了，你准备又要没钱了？
嗯，你看我的手机，这个月已经是第二台手机掉到浴缸里，
泡汤了。哎，我说你，哎，洗澡的时候就不能专心点啊？还打电话，真受不了你。
紧接着，两个人就来到了热闹的市区，疯狂地游乐了一番，穿过热闹的人群，吃遍大街小巷。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手机二手市场，人流量很大。王敏觉得不如试着用一下二手的，等下个月有钱了，就再买一个好点的手机。但是他们在二手市场逛了好几圈，以王敏这种学设计专业的眼光来看，什么流行的、时尚的，他一个也看不上。失落之际，正想着原路返回。就在这时，迎面撞上了一个奇怪的男人。那个男人行色慌张，面流冷汗，像是得了重病一般的面无血色。王敏他们都觉得很不对劲儿，就赶紧摸了一下自己的钱包，还好都还在。但是那个男人眼睛就直视着他们的举动，他们俩惊恐地互视了一下，然后黄敏就很不耐烦的以一贯的作风站起来，对男人大骂道：“你变态呀！啊，撞到人还不道歉，还直愣愣的盯着我们看，怎么了？还想非礼不成？劫财劫色呀！”男人定了定神，站了起来，想转身离开，突然停顿了一下，回过头来看看黄敏。此时愤怒的黄敏被吓到了，难道那个男人被激怒了，想对自己不利？只见男人突然皮笑肉不笑地对着黄敏说：“
嘿，小姐，你误会了，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吧，我这有一台手机，如果不介意的话，就当是赔罪的吧。”
同时向黄敏递上了手机。黄敏惊讶了，那男人简直就是360度的大转变，现在居然送手机，再说他怎么知道自己也正好需要手机呢？突然男人又说话了：“
嘿，两位来到这里不就是想买手机吗？看着两位手里空空的，就知道还没有买到手机。”
天哪，黄敏觉得自己的内心似乎都被那个男人看穿了似的。他接过了男人手上的手机，拿起来查看了一番，款式不错，保养的也算好的。看了身边的张小一眼，心想不要白不要。黄敏说：“手机不会是坏的吧？想以此打破我们？”那个男人说：“
哼，手机不坏，而且非常好用，如果两位还是不相信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好了好了，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小敏，你就别生气了。说着，男子也就离开了。黄敏他们也拿着手机，满意的离开了那个手机二手市场。
黄敏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发点脾气居然能得到这么大的回报。把 SIM 卡插进手机里试了一下，果然这手机的功能一切正常。黄敏非常开心，随手拨打了男朋友的电话，聊起了今天的愉快经历来。黄敏的男朋友叫小华，交往已经半年多了，感情一直非常的好，一天不见面也必须通上几个小时的电话。说的正起劲儿的时候，王敏的表情一僵，问电话里的男朋友，你是不是吃了豹子胆呢？哪个女人在你身边呢？男朋友也莫名其妙地停顿了一下，为什么男友也停顿一下？只因为在另一边的男友也听到电话里头还真有另一个女生，男朋友却以为是黄敏旁边的女性朋友发出的声音，但是这么被黄敏一问也就费解起来了。黄敏跟男友突然间有默契地停止了说话，而去仔细地听听，这是一个奇怪的女生，到底在说些什么呢？他们慢慢地听清楚了那个声音，那个女生在说，再过五分钟你再不回我的电话，我就死给你看。死字重重的像是回声般的重复着，回荡在黄敏的耳朵里。黄敏冷汗直冒，赶紧挂了电话，正想把手机摔到地上，不过突然又笑了起来，嘿，想吓我没这么容易。黄敏觉得一定是她的男朋友在搞恶作剧，自己暂时装成受惊过度，让男朋友得逞一下也不错，过不久男朋友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惭愧不已的，好好补偿他的。想到这里，黄敏暗偷笑自己的演技，好吧，就等男友的赔罪电话了。回到宿舍已经晚上8点多了，在街上吃小吃吃多了，都忘了吃晚饭了，免得半夜饿得睡不着，张晓就一个人跑下楼去买了一些食品，以备晚上填充肚子去了。王敏一个人在宿舍就又拿起了那个手机，仔细观察了一下白色的外壳，慢着，难道是灯光的问题？因为张敏发现手机的上半部分，也就是天线附近，没有下半部分亮白，而且上半部分透着浅浅的淡红。王敏不耐烦地把手机丢到一边，不再想去思考一些无聊的问题，反正手机是免费的，管他是跟一大堆尸体睡过的那也无所谓，最近手头有点紧，将就一下吧。好吧，先洗个澡再说了。张敏走到卧室，准备一些干净替换的衣服，突然一阵电话声打破了平静，是刚才放在客厅里的电话。黄敏知道一定是男朋友给她来电话了，正走出卧室走向那个手机，而就在此时，黄敏的身后传来了一阵急速的脚步声。是谁？张晓回来了？无意识地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天哪，一个长发盖脸白衣红鞋的女人正往自己冲了过来，速度很快，没等黄敏回过神来，那个女人就已经猛地扑向了黄敏，并且用力地撞上了黄敏的头，把黄敏重重地撞倒在地上。此时那女人的头跟黄敏的头紧紧地贴在一块儿，而黄敏眼前就看到黑乎乎的头发，并且还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儿。黄敏感觉到一股浓浓的液体顺着发丝流到他的脸上，他震惊了，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怎么跑进自己的房子来呢？门没锁，这时也顾不得这些了。想不到那个女人的目标不是黄敏，而是像发了疯一样的冲向黄敏面前的手机。 此时那个女人背对着黄敏，定定地看着那部手机，并且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虽然声音不是直白的语言，但是黄敏可以听得出来，那声音带着高度的怨恨。此时的黄敏只想离开这个房间，但是双腿已经没有力气走动了，看来只能等待着接下来的一切了。不久，张晓买完夜宵回到宿舍，敲打着房门。因为下去的时候没有带上钥匙，猛地敲门，但是黄敏却没有给他开门。张晓在门外喊了半天都没有人搭理，觉得奇怪了，难道黄敏出去了？想着想着，房门的把手慢慢地转动了起来，咔嚓一声，门已经被打开了。张晓拿起买来的夜宵推开了门，里面漆黑一片。王敏是怎么搞的呀，居然不开灯。放下夜宵，走到开关前，用力地按了一下开关，灯闪了几下就都亮了起来。但是其实在灯还在闪的时候，张晓就已经冒出了冷汗，因为他看见黄敏就站在前方的镜子前背对着自己。令张晓恐惧的不只是这个，而是随着灯光的忽明忽闪，张晓看到黄敏的头部旁边还有一个头，那分明是两个头，因为黄敏的头发是短的，而多出来的那个头的头发是很长的，几乎长到了腰间。灯亮了，那个头不见了，只有黄敏一个人站在镜子前。此时的张晓已经有点冒冷汗了，细细地问了一句，黄敏呢？大晚上的怎么还在照镜子呀？而且不开灯。说完，整个房间静了一会儿，黄敏背对着张晓，并且用悲痛急促的语气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他不回我电话，他不回我电话，他不回我电话。突然，黄敏从悲痛中抽离了出来，似乎镇定了许多，说道，你看我戴着这个项链漂亮吗？说完慢慢地向张晓转过头来。张晓喊了一声，晕倒在地上。就在黄敏的脖子前扎了一列的刀子，扎口处还流着一股一股的鲜血，慢慢地流到了衣服上、地上，而黄敏整个人就站在了一滩血上。令张晓震惊的不止这些，因为他留意到镜子里，就在黄敏转身的时候，那里居然有一张绿色的脸，脸上一副狰狞的表情，还张牙舞爪地看着张晓。王敏已经死掉了，警察也在开始调查此案，问了张晓的一些情况。王敏的男友小华听到消息悲痛欲绝，对警察说王敏和他的感情一直很好，王敏不至于自杀。但是经过法医的鉴定和现场的取证，各个方面都在证实黄敏死亡的时候确实没有第二个人在场。说到这里，大家就会疑惑了，那张晓回家的时候明明还看到黄敏就站在镜子前，那怎么解释啊？但是科学的鉴定确实就是这样了。慢着，对了，我记得今天中午的时候有异常的事情发生了，小华对警察说道，今天中午我们在通电话的时候，有个奇怪的女生。
女生？
警察问道。眼前一大堆的问题立马就被这一个想法打破掉。张晓也说出了今天黄敏得到手机的事情。警察说，手机？拿给我看看。
手机应该就一直在宿舍里的，张晓说。
不对，现场包括黄敏的所有物品我们都已经取走查证了，但是都没有看到你们所说的那部手机。
张晓震惊了，手机不见了，怎么会呢？
此时张晓与小华就疑惑地对视着，因为他们深信黄敏的死因跟那部手机有着必要的联系，但是警方不会相信这些诡异的观点的，案子就被定为自杀案件处理了。
但是张晓和小华并没有甘心，一定要为黄敏查出一个究竟，不能就这么死得不明不白的。
小华陪同张晓回到宿舍，两个人傻站在门口一会儿，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拿起钥匙打开了这一个发生过如此恐怖事件的房间。
那晚你回来还看见他站在镜子前？
小华一边问一边用手指了指那一面镜子。
是啊，但是警方确定小敏的死亡时间是在更早的时候，而且分析说扎在脖子上的那一列刀子，每一把刀子都足以致命，不可能还站在这里说话呀。
两个人各自寻找房间的物品，抽屉、柜子都打开来查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手机。一个手机是不可能这么平白无故的消失掉的。
小华说，你说过小敏白天的时候还说要设计一条用刀子做成的项链。
是啊，他是这么说的，但是那一定是在开玩笑的。
突然张晓想到白天跟黄敏聊天的时候黄敏说过一句话，张晓立马冲到浴室。
为什么是浴室？
黄敏说过他已经第二次不小心把手机弄掉在浴缸里了，
那是怀疑他洗澡的时候。
小华不容思索立马冲向了浴室。当两个人来到浴室，站在浴缸前傻眼了，因为此刻他们就看见浴缸里慢慢地流出了鲜红的血液，慢慢地流满了整个浴缸，血液又从浴缸边上溢了出来，把整个浴室的地面染得通红的。
小华想一把拉走在那一直傻站着的张晓，但是张晓却像着了魔的一样走向了那个浴缸。无论小华怎么拉，张晓都无动于衷。
此时的小华觉得张晓的力度一霎间大涨，再这样下去他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是不希望再有人莫名其妙的死掉。
小华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着迷的张晓身上，而是跑到了浴缸前，把自己的手放了下去。此时他觉得这些血红色的液体无比的冰冷，并且散发着浓郁的臭味，就又赶紧把手提了上来，然后直冒冷汗。他看到自己的手慢慢的发黑，
怎么了？
觉得更加恐怖的事情是手上居然还缠绕着许多的长发。而此时的张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了浴缸里头，就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小华，带着阴森的笑容开口说话。
被那些红色的血液包围起来一定很好看吧。
说着把藏到身后的手伸了出来，一把明晃晃的刀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上。
小华吓呆了，天哪，再这样下去张晓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傻事情来，怎么办好呢？
此时的小华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举动来，他迅速地把手伸进了浴缸里，把浴缸的放水盖子拔了起来。突然张晓好像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张晓此时面无血色，表情狰狞，大喊了几声，声音当中还带着哭腔，发了狂似的扑向小华，仿佛要阻止他。小华被吓了一大跳。很快浴缸的红色液体都被放走了，张晓当场晕了过去。
张晓，张晓，
小华颤抖地呼喊着推动着。眼前的一切原来只是个幻觉，
根本没有血红色的液体，那里只有清澈的自来水罢了，而浴缸的水正在慢慢地被放掉。小华发现在浴缸最底下有一个东西，是随着黄敏死亡之后消失的手机。张晓慢慢地恢复了意识，当知道自己刚才的莫名举动时都被吓傻了，而他却隐约记得当时自己的心很痛，伤痛到了极点，就像失去最爱一样，想要轻生，更想要用尽一切的办法挽留爱人，所以突然觉得浴缸里那些鲜红的血很美。此时一大堆不解的问题涌上心头，刚才在浴室里确确实实两个人都看到那惊魂的场面，满地通红的血液，难道说他们同时产生幻觉？不会这么简单的，这里面必须有些什么令人恐惧的事情。想着想着，两个人的视线就慢慢地集中到那一个恐怖的沾血的手机上了。那个奇怪的手机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